第一句话啊，就刚才让你记到笔记本上的，多报管报学校，管报学校适合你报几个专业，就多报一些专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你报现在我们出来的简章，从了北电、中戏、中传、南京艺术、广西艺术、吉林艺术这样的名校重点和自重点学校之外，就是民办的学校，对吧？
民办也没事。
要么民办学校它在哪个档啊？我报志愿在哪个档啊？它在 C 档。 C 档能报几个学校？能报一个学校，最多六个专业，对吧？啊，我说编导的学生占优势，因为编导一共13个专业，对吧？有的学校你可以挑出来六个专业，但播音主持的学生绝大多数挑不出来六个专业。我让你多报管报学校，多报几个专业，目的是什么？孩子们，目的是我在 C 档能够薅上最少一张小圈合格证，对吧？对不对？模拟联考大家考了是吧？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考了，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没考。那么你考模拟联考的时候有没有漏洞百出？有吗？有吧。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好多人给我打电话，老师我手机没开着呢，我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呢？对吧？有的同学家长跟我说，罗老师他考试他怎么说出来了？我说你问问怎么出来的？我儿子说了，放大充电器了，他离开考场了，有分吗？孩子们，这些都是在校考考试过程中你发生的这些什么失误，对吧？一个模拟考试发生了一个两个失误，那有没有一种考试，有没有其他考试的时候你也发挥失误的时候？有吗？所以大家记第二句话，在校考考试过程中至少要拿出五个学校去练手。在校考考试过程中至少要拿出五个学校去练手，不是总考必过吧？啊，我看有家长跟我那个朋友圈发啊，这几点几点我们家附近要考试了，我请朋友们啊不要给我打电话，以后不用发这样的信息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手机调成飞行模式，直接连你家的 WiFi， 不会有电话进来的，对吧？你们当中模拟考试的时候有没有同学电话进来了，我得蹦出去了，孟老师怎么办？蹦出去了，我说啊，刷新进度，那退出后台重新登录，对吧？那么你在真正校一般考试的时候，在真正校考开始考试的时候会这样吗？不会，蹦出来了就结束考试了，懂吗？啊，那个线上考试有可能会出现失误，所以你要拿出五个学校去练手，五个学校去练手。宝贝儿，你一月份考的两个学校现在占准了啊，考三个学校，第一个学校是广西艺术学院，有的人报了有人没报，对吧？那么报广西艺术学院的同学啊，这两天我也懒，我不是懒得拉你，我有办法搭理你了。这招一个人怎么乌浪乌浪好几十个人报名啊？看了吗？招生人数这招一个人，你看你们不要等着背行不行？简章发了吗？简章发学没发学发了吧？你看看呀，你看看呀，你都不看啊，就哗哗报，我不知道报多少钱啊，好几十个人争了一个名额，这还是一个机构啊。我再次重申，招生简章发到群里了，要看，不能只光看我的语音，听得明白吗？这听我的语音不对。有的同学点开吉林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之后说，哦，卢老师，我怎么没找着广播电视编导的校考报名？广播电视编导承认校企联考成绩，人家黑纸白字写的，你没看见吗？人家校考的学校关于编导不是进去有的导演吗？前段时间还问我呢，然后我就揍他，我说没有广播电视编导，你看有没有进去有人员？也没有，当然没有啊，两个都承认校企联考成绩，我把链接发到群里头去了，你点开看看行不行？好吧，有的人简章不看，直接问我，卢老师，这个学校的录取原则是什么原则？卢老师，这 这个学校在河北省交多少个名额？我不是张云保罗，我也不知道，我也要点开看。这个考试呀，是大家伙自己的考试啊。吴杰老师和这个慧慧老师利用了两天时间给大家整理的这个表格，目的就是让你省点事儿，听懂没有吧？但是背部准还有不全的地方，是吧？你再点开看看，再补充进去可不可以？这个考试是自己的考试啊，你一定要点开，要自己看，听懂没有吧？刚刚我们学了一点，是全报的学校多少？为什么？因为我们非得要拿到至少一张小升格证，要都录取，是吧？那么如果说今年校考的95%的学校都是民办的学校，宝贝儿，你告诉我会不会办校考综合证？会，100%会。你看了不上的那些团报的学校也好，或者那些河北美术院也好，或者什么什么学校也好，100%办，明白我意思吗？100%办，不只不过是卖的多而卖的少的原因，对不对？我看有人报吉林中化学，他白讲你真不行啊！我千叮咛万嘱咐，07年以后、17年以后，咱们基本就没有过的了，不知道你会不会考过。啊，但是你报了就报了吧，报了能增加一次模拟考试的一个概率，万一过了呢，是不是？全报让你多考，其目的就是全报的学校能增加你拿小升综合证的概率，明白吧？因为既然好多学校都办综合证，是举个例子，你有两个同学，一个是你的好朋友，一个是你的一般同学，你求他办事是好朋友容易办成，还是一般同学容易办成？一般同学容易办成，肯定是好朋友容易办成啊，对吧？往年既然有面子，今年多多少少会给一点点，听到明白吧？听到明白吧？那么你自己要心里有数啊，要心里有数。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会传报的学校，西安工商，还有就是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如果你还有增加报名的，请你联系刘老师，好吧？这些民办二类学校的录取原则都是文过专才，好吧？那么西安工商他招生的专业有播音、表演、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这四个专业。西安工商前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这个学校历来咱们机构都有传报，但是呢自传报之初，我就没见着学生拿小升格证啊，拿小升格证。但是老师没拿小升格证能不能录取进去？也能录取进去，也能录取进去啊，只不过拿小升格证更稳妥，明白吧？啊，你比如说选科边缘，会有的时候他们录的大圈的倒数第几名，这是有可能的啊。虽然工商的地方还是不错的，但是所以如果你想考试，你想报名的话，你可以去找找刘老师去交报门费去，一个专业还是200块钱，懂吧？咱们接着上个学校啊，上次没说完的这个学校开始说，因为我现在手里的那个平板电脑打不开，所以我没有办法看那个学费啊，没有办法看学费。然后我这对于我所了解的学校的情况，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吧？招生专业和学费你自己去看，好吧？那么我们先说上海利达这个学校，上海利达这个学校是一个民办二本学校，地方在上海，学费挺高的，多少钱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学费特别高啊。这个学校我不建议考。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刚才吴杰老师告诉我，一年学费50000块钱，一年学费50000块钱，连吃带住啊，一年差不多7万，四年28万，28万，欢迎你入股大队，我带你一起挣钱，好吧？啊，就没有必要非得上这个学校了，我个人认为啊，不仅仅是，这是咱们团报的学校啊，咱们应该是报了316人次，人挺多的。啊，人挺多的。那么这个学校啊，多好吗？我不觉得，它就是一个民办二本的保底学校。但是要比西安系的，比如说 啊，前两天跟一个学生家长聊天，说如果我发现你不快不及西安的学校，既然有这么几个学校，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西安工商之外啊，西安工商还是稍微靠谱一点的学校，除了这个学校之外，还有跟我借这些学校不许跟我报啊，报你报名费白花，有西安培华，西安培华，西安培华学院，西安翻译学院，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解释一下为什么啊？有的同学一说去西安啊，在古城西安太好了，然后就去报。我们说线上考试从2020级开始，2020、2021、2022，它是因为三年一次的原因，使一些民办二本学校受了益。哪些民办二本学校受了益？以前我们在线下进行考试的时候，河北教育考试院会安排考点在一个串里，在一个大学里进行考试，懂吧？小云老师、吴杰老师他们那会儿参加艺考的时候，都在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进行考试校考。那么因为疫情的原因，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不作为河北省校考的考点了，所以挪在小一方上和艺术生上进行考试了。那么原来在考点之中，有在圈外考的，有在圈内考的。圈内是河北教育考试院承认的学校，圈外在各个机构里安排考试的是河北教育考试院不主张不承认的学校。那么这里提到的西安培华、西安翻译、西北大学现代学院以及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啊，还有一个是海南的50000多块钱那学校我忘了，那对了，海口经济学院，他们都是河北教育考试院不让在圈里进行考试的学校，是机构把招办主任叫到学校机构里面，给他们发张证，交200块钱，在机构里进行考试的，听懂没有吧？孩子们，说句实话，不上万不得已，没有老师愿意让你上民办学校，是这个道理吧？对吧？谁都希望，无论是你爸妈也好，还是老师也好，都希望你能够公办二本、公办一本。你说我这156个孩子要多公办一本，那我不扬眉吐气吗？是这个道理吧？但是如果说万不得已，我们要选择民办二本学校，我们一定要选择含金量比较高的民办二本学校，都是花学费，都是花钱多，对吧？你不能四年出来以后哪都不认你，对不对？那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学校，它得益于疫情，因为疫情的原因都在小一方上去考试，所以就有的人就不分好坏了，大口一气，对吧？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不让你考的原因，懂了吧？昆明同志学院在昆明啊，在他们的这个云南的省会城市啊，在景区里，我个人认为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你说老师教学质量怎么样啊？有的家长老问教学质量怎么样，民办二本教学质量都一般。当有一天你要给孩子选择民办二本学校的时候，选择区域位置，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就成为了首选，听懂没有吧？南昌理工学院不要报，为什么？因为南昌理工学院的工程是专科啊，南昌理工学院的工程是专科。孩儿们，我让你看跨考工程，是让你走专科吗？
不会，会跟他有。
不是，我是让你走本科，对吧？就这个阶段的专科就不用报了啊。重庆城市科技，1月9号到1月15号考试，它会是你们在机构里安排的第一个考试啊，安排的第一个考试。哎，广地艺术院什么时候考忘了啊？反正在咱们集训期间安排考试，听好。听好，咱们不白天考，咱们晚上考。白天我坚决不会占用我上课的时间给你去安排民办二本学校的考试，听到明白吗？这个学校24小时哪个点去考都行。啊，也就是说9号到15号，我到时候会统计谁报了重庆城市科技学院。每一天考个20-30人、30-40人，保证我们宾馆能够安排的开。比如说，该安排考试了，假如说我们重庆城的，假如说报了80人， 我们没有八十间屋，怎么办？把住人屋都给我打开，把你的贵重物品都给我收拾好，卫生都给我打扫好，明白吗？就借用咱们同学的寝室宿舍去安排考试，到时候机位怎么买，老师挨个教你，好吧？但是老师不能出现在你整个考试的画面当中，所以我们要组织你们参加模拟考试。重庆城市科技有两个专业，第一个是播音主持专业，第二个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考试的大纲我已经发到了，不是，第二个是摄影专业，考试的大纲我已经发到了咱们啊学生群里，好，家长群里都发了，网上找一找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这里面要跟咱们编导的学生说，编导学生的摄影课是在线上讲的，对吧？有一些学生在听摄影课的时候不是很认真，他们说了，老师啊，还要放摄影，我听课的时候不是很认真。刘老师今天发没发摄影的资料？所有的民办二本一律考理论基础，摄影资料你给我照背就行了，听得明白吗？那没所谓会与不会，背下来就会，背不下来就不会。摄影作品分析，摄影作品分析是你们最害怕的一个，对吧？放心大胆写，听好了，所有传报的学校考试内容你给我放心大胆写，给我写的满满当当的，不管你会还是不会，懂了吗？懂了吗？啊，播音主持的学生，老师这个题我不会，你给我放心大胆考，不管你考的好还是不好，跟我说话稳稳当当的，听得明白吧？听得明白吧？这个山东职业什么那个大学，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啊，可能今年第一年在河北省招生啊，一会儿查一下他的工程程度是本科还是专科，如果是本科可以报，如果是专科就没有必要了，懂了吧？是专科是吧？啊，专科别报了。好，我们现在要讲一个重点的民办二本学校，叫四川电影电视学院。这个学校广播电视编导以及播音主持专业是国家双一流专业啊，是国家双一流专业。这个河北传媒学院的播音和广播电视编导也是国家双一流专业，但是河北传媒学院的播音和广播电视编导承认校级联考成绩，就是文化分数要求比较高。那么这个学校的播音和编导也是双一流专业，但是走河北省，是走校考，明白吧？那么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学校的招生简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咱们可以选择的专业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有这个播音，有表演，有这个浮表，就是时尚演绎嘛，啊，有这个空乘，对吧？还有编导的专业，比如说有广播电视编导，有戏剧影视文学，有摄影摄像，有广播电视啊，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等等啊，你可以看一下，按照他的考试内容去备考。这个学校可以先报六个专业，川影可以报六个专业，孩子们你注意啊，川影可以报六个专业，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摁准了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去考的话，我认为此科是可以科出来的。括弧，四川的学校喜欢帅哥美女，喜欢帅哥美女。大家看一下他的录取原则，表演、配音还有浮表，他们的录取原则是专业课占90%，文化课占10%，播音主持是专业课占80%，文化课占20%，广编、戏文、戏导、影视摄影制作和数字媒体艺术是专业课占70%，文化课占30%。他对于文化课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啊，这个学校的一分专业分就顶别人学校的20-30分的文化分，他是非常重视专业课的，懂吧？既然提到了川影，多说两句，四川出名人最多的学校就是川影，你知道的谢娜 李易峰、杨迪、季冠霖、饺子、哪吒那导演饺子，都是川影毕业的。我说一下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啊，听好了，如果做选择，老师在川影和四川传媒之间做选择，如果你有孩子，你让他去哪个学校？我让他去川影。为什么？因为川影校风好，这个学校他非常注重学术管理。比如说你播音老师那个叫王老师，播音的王老师就是川影的大学老师。那么这个学校拿播音主持来说，大一到大四每天每出早工，谁带着出早工？这个老师带着出早工，大学老师每天每带着出早工。他这个学校校风比较正，管理比较严格，学习氛围要比川传好得多，听到没有吧？要比川传好得多。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去四川，川影是首选，其次是川文艺，再次才是川传，听到没有吧？那么既然提到了四川传媒学院和四川文化艺术学院，那么要给大家重点来讲一下四川传媒学院。其实它只占一个地理位置好，孩子们，你们不要觉得四川传媒学院比河北传媒学院好，远香近臭，因为你在河北，所以你看到不上河北传媒学院，你一直觉得四川很好。你殊不知，四川的学生或甘肃的或新疆的，不是或浙江的或江苏的，没准还觉得河北传媒学院很好呢，明白吗？明白什么意思吗？四川传媒学院从我艺考的时候，他们就专门招帅哥和美女。拿女生来说，她不太喜欢那种稳当当的、很清秀的，或者说知性美的那种女孩子，她喜欢那种特别风尘的。什么意思呢？化个大烟熏妆，穿个低胸装，穿个高跟鞋，哎，去考上的学校，至少在我当年艺考的时候是非常占优势的。那么也就说明，他在招生的时候，他可能只看颜值，或颜值的比例很大，对吧？如果说他喜欢那种很风尘的女孩子，你说那个学校的校风能有多好，对吗？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不是说我拦着你上社团啊，你小于老师考社团的时候，不是考一个河北省第一就考一个什么呀？考两个专业，一个是数字媒体艺术，一个是摄影，名字都很靠前。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四川传媒学院不是那么好，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没有外界传哦宣传的那么神速，明白什么意思吗？四川传媒学院卖合格证历来都很凶，四川传媒学院的合格证可以卖到十万块钱一张啊，传闻啊，十万块钱一张。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个学校就相对来说卖合格证比较凶了。为什么呀？因为现在网上越来越透明，他们不敢，因为四川音乐学院不那么几个教授嘛，卖合格证，对吧？所以四川地方的这些学校现在就已经很收敛了，没有原来猖狂了。如果说你想报川传的话也可以，为什么？因为川传也有很多个专业可以选择，拿编校来说至少六个学校六个专业是可以发了出来的。这个是川传的招生简章，大家可以捡起来点开看一下，它可以招生的专业也很多，而且川传的很多专业是按纯专业课程录取的啊，是按纯专业课程录取的。川传的导表、系导啊，包括摄影、数字媒体艺术等等这些专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过的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过的。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每年报的人都比较多啊，每年报的都比较多。所以，如果你要是走川传的话啊，包括川影、川媒。
传艺，我建议你走小专业，不要走大专业。不对，超传艺走大专业，走广播电视小剧种主持。剩下川传和川影，我建议你走小的专业，小的方向啊，这样通过的概率更大一些。那么我在这里再说一嘴，超传艺啊，超传艺历来它的录取原则都是按纯专业课成绩录取，一年学费18000还是19000，在你们大二的学校里面是收费比较低的了。这个学校每年每个专业大约在河北省招15个人左右，招的人数也不少。那么记住，川文艺报大专业，不要报小专业，报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剧、播音主持专业，听明白吧？不要报小的专业，不要报录音，不要报啊戏剧学，这些你考不过啊，这些你考不过，听明白吧？啊，川文艺他在考试的时候，应该说有没有水分？有水分，但是水分是很少的。脉搏上是很少的，明白什么意思吗？而且它是一个老牌的民办二本学校，它原名叫做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它和四川音乐学院是共同师资的，后来单独独立出来叫做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懂了吧？好，下面给大家做一下艺术类四重点的学校，换句话说，它应该不是艺术类四重点，它虽然是在四重点这个批次里面的，但是它相当难考，它叫做南京艺术学院。那我们知道艺术类重点有北电、中戏、中传、国戏啊，中国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然后浙江传媒学院以及南京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它的地位应该是跟浙江传媒学院啊相类似，甚至比浙江传媒学院还要高一些。这个学校历来都很难考，你中考过了，未必南京艺术学院能过。为什么这个学校历来都很黑，20万块钱一张，公然的还贷。所以这个学校啊，能考就能考，能考这个叫能考。建议文化课450分以上的同学去考啊，450分以下的同学就不要浪费你200块钱报名费了，留着买肉吃啊。好，说一下重点要考的一个学校，叫做河北美术学院啊。有的同学一直说，卢老师我不愿意去河北美术啊，去年大概有好多学生去河北美术。同志，不是我鼓着你去河北美术，我们讲录取了对吧，河北美术为什么要考？不是招聘，也不是他好考。其他人都闭嘴，拿着。河北美术为什么要考？因为我们报志愿的时候分为本科党分为 ABC 三个党对吧，河北美术在哪？在 A 档。我们报本科只有3次机会， A 档北电、中戏、中传这些名校，以及承认上届联考成绩的211985学校，基本上跟咱没关系吧，就是和然后就是河北美术了对吧。如果你河北美术不考，就意味着你 A 档自动放弃了对吧。所以宝贝儿，我要考，而且我必须要拿到校考合格证，我可以不报，但是 A 档我必须有选择权，懂什么意思吗？那么编导能报两个专业，一个是广播电视编导，一个是影视摄影与制作。播音主持能报两个专业，一个是播音主持，一个是表演。各位同学和家长注意，河北美术不是你报你就能过，尤其是播音主持的同学注意，你千万不要轻敌。去年播音主持的淘汰率是非常高的，去年播音主持的淘汰率是非常高的。河北美术编导每年报10个10个过，但去年报10个也就6个人过。所以你不要觉得河北美术好考，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专业课轻敌河北美术，你考不过，懂吗，宝贝儿？河北美术你看了不上的学校，你考不过那个可比中传没过还难受，对吧？不如你的人过了，你考没过，那可啪啪打脸呢，懂了吧？河北美术的表演，河北美术的表演啊，专业学表演的同学基本上会拿他保底啊。有一些同学说了，说我没学过表演，我能不能考？河北美术的表演和河北传媒学院的表演，如果你长得不是帅哥美女，你又没有学过，就建议你不要报了啊，估计过的概率不大，听得明白吧？河北美术学院它是笔试编导要下载卷子，要按照人家的卷子格式打印出来，然后给人家寄快递寄回去，懂了吧？ 啊，所以到时候仔细阅读他的考试规范，好吧？河北美术学院是考默评的，是考默评的，所以要认真对待啊，要认真对待，要到时候找老师改应评啊，啊，不是说你考了就能过，去年考的是从宁浩导演的作品中任选一部，好多人没看过宁浩的作品，写不出来，所以过不了。河北美术学院的录取原则是文部专才啊，按纯专业课成绩录取。这200大几十分和300出头的同学，你没有资格看不起他，听得明白吗？你没有资格看不起他，你只能考文部专才的民办二本学校。A 档河北美术过了，老早的专业录取了。高兴比到 C 档郁郁不安的时候要好得多，听得明白吗？来，还有一个学校叫青岛电影学院，不许考，不许考，一天赶紧看看学费多少钱，5万多，将近6万块钱，你家有矿啊，你考它干啥啊？有同学说老师5、6万我也可以，你可以去试一试，宝贝儿，格局打开啊，格局打开，有很多学校也不错，饶了你那辛辛苦苦挣钱的爸爸妈妈吧，我求求你们，好吧？下面一个学校叫做广西艺术学院，很好，艺术类自重点学校啊，所有的艺术类自重点学校里面有这么几个学校很好考，第一广西艺术学院，第二新疆艺术学院。第三，吉林艺术学院，不是，第三，云南艺术学院，第四，内蒙古艺术学院。那么，广西艺术学院的编导是影视摄影制作专业，对吧？我拉我拉好几十号人考，找谁？一个，你好好看看这个，好吧？吉林艺术学院是这些学校里面，我说相对来说好考的学校里面最不好考的学校。吉林艺术学院，他的学风特别的正啊，特别的正。这个学校现在东北三省招学生是比较严格的，你们都应该知道，东北三省出艺术类的人才啊。所以这个学校历来竞争压力都比较大。人家说完了，不变上去扩张了，就东北三省那些人才是共用的，所以人家从来不降低招生的标准，听明白吗？广西艺术学院为什么好考？因为远，因为远。因为河北人不愿意往外地跑，所以他相对来说好考。云南艺术学院前几年很黑很黑，但是自从张和一中取专一不留神考了河北省第一以后，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好啊，也可能也不太难。云南艺术学院火锅店的编导和播音主持正是即兴评述，正是即兴评述，你即兴评述好，你就放心大胆去考，绝对你练习好，你即兴评述好，你就会占很大的优势，懂了吗？再有一个学校啊，现在没出简章的，你错记在本上，叫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艺术学院我一直在给你推荐，很好，它是从内蒙古大学中脱离出来的。内蒙古大学211的学校，它原来有个学院是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是正儿八经里的一个专一个院，明白什么意思吗？后来。你也知道内蒙古是出艺术人才的，对吧？啊，这些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啊大学的艺术学院的老师们出主意啊，分的内蒙古自治区和教育部共同创建内蒙古艺术学院。这个学校也重视即兴评述，这个学校也重视即兴评述，也重视自我介绍。这个学校的师姐杨金月考了河北省广播电视编导，河北省第二。戏剧影视文学，河北省第五。那他在咱们机构的专业分啊，专业水平要是尖的那一部分吧，但不是顶尖，明白吗？啊，是尖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可以到我们的前15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明白吧？内蒙古艺术学院文化分的总高300大几十分就 OK， 360分、370分都可以。离你最近的公办学校了吧，而且是好学校啊，他在自己的公众账号上进行报名，到时候你们去关注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公众账号就 OK 了，好吧？ 在这边要给播音主持的学生一个请，播音导完全可以考编导的内容，因为他搞自我介绍、即兴评述和编讲故事，编讲故事跟我要就行了，顶编导的，顶一愣一愣的啊，让他们报。
哎，艺术学院是一个民办二本的学校，这个学校呢，在我当年的时候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但是因为时间长了嘛，都十多年了，所以这个学校现在就变得还不错。这个学校有点黑啊，每年那个卖合格证是公然往外卖的，可以考一试试，因为去年咱们就有学生过啊，而且名次很靠前。
海口经济学院刚才说考还是不考？不考，一年5万多的学费啊，没有必要啊。就有的同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年你们都打的，哎呀韩国的地方好，我可以去旅游，宝贝儿5万多块钱能去海南好几趟，是吧？没必要啊。汉口学院听话吗？听话吗？听话别考啊，听话吗？听话别考。为什么每一年的师哥师姐不听话都会去考吗？一张证都拿不到，绝对被你辅导班已经封了，就不要去给添柴火去了，好吗？好吧。还有一个学校你也别给添柴火，我不知道吴杰老师有没有整理，这个学校叫做武汉传媒学院，本考了啊，李金蕊他们那届考了好几十个，一个过的都没有，别考了，他们已经用血泪告诉你们考不过，博等类的人也考不过，听到没有吧？那就别报了，懂吧？南京传媒学院这个学校啊有一点鸡肋啊，这个学校有一点鸡肋，好吗？它是一个民办二本学校，前几年廊坊的学校机构啊，编辑机构也考过南京传媒学院没容，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觉得是中国传媒大学过不了，所以过个南广大家也觉得开心的啊。他最早的时候是跟中国传媒大学，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本三院，师资是共享的，但是呢从去年还是前年呀、他就从南京中国传媒大学里面独立出来了啊，就叫了南京传媒学院，明白吧？这个学校很鸡肋，我为什么说鸡肋呢？不是这个学校不好，也不是这个学校军事力量不行，而是这个学校在报志愿的时候在飞的，他的播音主持、他的舍友和他的系导是按纯专业课成绩录取，那么每年他卖合格证最终的四个专业播音、摄影、系导和表演啊，基本上按纯专业课成绩录取的啊，这些专业80%-90%的合格证卖光了，那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文艺编导等等，他是按文化课成绩录取。那你按文化课成绩录取就没谱了，对吧？你拿到合格证，你敢报吗？敢吗？不敢吧？拿南京传媒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来说，文化课一般450分左右可以录取。宝贝儿，450分，你在我手里下，咱公办二本是走了吗？谁考非常的民办二本学校，对吧？就是你450分，你能录，假如说能唱歌录取，你400分你敢报吗？你400分，假如说合传也过了，你南京传媒也过了，你肯定报合传，因为你觉得合传他们能录，对吧？你南京传媒就算录取不录编，你肯定得是，为什么呀？因为这档是本科档的最后一个档位，对吧？如果他不录的话，就专科去了，你肯定不想让你上专科，对不对？所以南京传媒学院这个学校很鸡肋，它就鸡肋在这儿了，懂了吗？这也是咱们机构从来都不鼓的学生去考南京传媒学院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从报志愿的角度上来说，我拿100张合格证，我也不敢让你冒险去，对吗？所以我宁可干嘛？我宁可不考。你也别跟我说那学校有多好，好与不好我都不考。为什么？我不给自己在抉择的时候，我就在琢磨，我吃不下去饭，懂什么意思吗？那么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文艺编导好不好考？大瑞原来有14个学生的时候，大瑞编导原来有14个学生的时候，14个人去考，4个人过，你说好考不好考？最起码我认为他跟我讲课是对路的，听得明白吧？听得明白吧？但是 没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什么意义。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试试考一考？比如说以文化课300大几十分、400出头、120分的部分学生，去承认校级联考成绩的，比如说燕京理工这样的学校，你不予置，对吧？你可以试试这样的学校，知道吗？这文化课300一二十分，宝贝儿，河北美术和传能耐住了就不赖不赖的，那就没有必要非得是这个学校了。这学校好，一个学校到现在260还是360啊，反正也挺贵的啊。你在这个钱放不费留下，就吃肉就得了啊。好，现在我们要看一个学校叫三亚学院，三亚学院考不考？考啊，不考啊，三亚学院不考，我看过啊。要想考，你就偷偷的考，你可千万别让我知道啊。你拿一张合格证，等刘老师统计的时候就告诉刘老师，我没过啊，就得了。好，下面一个学校叫西安外事学院，考吗？考吗？不考啊，不考。被几个辅导班已经分了，没有用了啊，不考啊。你看。东挑挑西拉拉，能考的学校其实不多的。湘西服装学院只有播音没有编导。我建议啊慎重。为什么？他也是团报的学校，实话实说，他也是团报的学校，但从来没团过。为什么？我们这播音主持23个人都去考，未必有一张合格证，没有必要给人添菜的啊，是这样的。如果说想拿它试一试，增加考试经验的，你可以试一试啊。如果说就本着我好合格证，那我觉得你可以接着一点啊。燕京理工是吧？啊，好多同学，包括咱们南方的家长就说，燕理我们还去不了吗？经常有家长说啊，燕理我还去不了吗？燕理你还是真去不了啊。在2017年左右的时候，你报燕理，燕理谢谢你，报你大腿，同学来吧啊，过线我就录你。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燕理编导你文化课你录到400分，对吧？全人教学很稳定，校考燕理只有摄影和表演啊。有的同学说燕理我还过不了吗？燕理你还真过不了。你要想过燕理，同志们，你可得使点劲。为什么？因为这个学校他到最后后台会去找你的摄像这个视频，他是要给你打分的。你比如说吴杰跟我关系好，我亲侄女，假如说吴杰是我亲侄女啊，但吴老师有便宜，他是我亲侄女，我给吴杰，我给那个监理照办主任打电话，我说那个什么，看看我这个孩子能不能照顾，人家从来都不说能还是不能。吴老师，我去调视频，如果考得不错卖个人情，卢老师能上；如果考得不行，卢老师我照顾不了，他考得太烂了。听得明白吗？不是你觉得燕理我还上不了吗？燕理可能是所有考报学校里最难的一个学校，明白什么意思吧？北京城市学院看到了吧，民办二本学校，但是这个学校不错，这个学校不错啊，这个学校不错。北京城市学院有工程专业，看到了吗？它有工程专业啊，学费有点贵啊，考不考不使劲啊，学费涨了，前两年没有这么贵。北京服装学院，北服就是服装表演的同学去考的，这个学校非常好，是服装表演专业在全国排名都非常靠前的学校。服装表演专业第一最好的学校是东华大学啊，然后北服也是很靠前很靠前的一个学校，是我们国家重点学校啊，是国家重点学校。那么跨到工程的同学进一个学校叫西安工程大学，进西安工程大学，它是校考的学校，它是公办二本学校，这个学校相对来说好考啊，这个学校相对来说好考，它的录取原则应该是能过专才啊。那么大家可以重点考一下北京服装表演的这个北京服装学院的这个图表，大家要看一下身高啊，应该对于身高要求是比较严格的啊，看一下你的检查。 咱们今年换好服装表演的同学要录一个北服，我天哪，太扬眉吐气了。最后一个学校，山东艺术学院，这个学校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的同学说了，山东艺术学院它的播音和编导不是想起来说，但是你可以试一试，山东艺术学院的播音和编导非常的难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连续两年全廊坊市一个过的都没有，山东艺术学院。所以我想跟你说啊，同志们，别轻敌，别轻敌。这里面尤其说播音主持的同学，别说啊，这这学校还过不了吗？哎，这学校你真的使把劲，有可能能过。啊，这二三个同学都考，未必能考过一个啊。山东艺术学院去年是第一个打响校考第一枪的，一月九号考，今年是什么时候考？我知道，哎呦，看一下那表啊。山东艺术学院啊，同志们，450分以上呢，你考考，是吧？了却人生遗憾，过了就过了，不过拉倒。450分以下的同学，你踏踏实实的了，你200块钱留着吃肉了，好吧？好，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暂时出来的那些校考的名单。明天中午我们不上课，明天中午我们不上课，明天中午2点半上课，明天中午给各位家长和学生留一个任务，你去跟孩子打电话。去对校考学校去，编导学生报20个学校，每个学校2个专业题库，你把名单给我拉出来，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拉完了以后，你跟我对一下，播音主持的学生报30个学校，每个学校最少一个专业啊，你拉出来给我看一看，这里面要跟我的。哥哥姐姐啊，跟我的学生同志们说，孩子们，今年是校考最后一年，你们是在我的保护下，我没有让你经历过考试有多难，对吧？什么事都是我告诉你的，对不对？听人劝吃饱饭，我相信现在石家庄也好，廊坊也好，好多培训机构都已经没有上课了，对吧？校考很多机构都不管你，爱考就考，爱报不报。换句话来说，举个例子，江河三中14中的、7中8中的、文2中、大中2中的同学，人家那辅导班老师巴不得你走单招呢。你走单招，跟人家一考考得好不好没关系吧？你自己放屁了吧？是不是？我想跟你们说。同志们，你服从命令听指挥，咱们是可以薅一张本科合格证、本科录取通知书的。我个人认为啊，一句听话，服从命令听指挥啊，是可以薅一个大学本科的录取通知书的。让你多报，你就多报，听明白吗？20个学校，一个学校2个专业，400块钱，加起来8000块钱报名费，对吗？比你买5-6万块钱的合格证便宜吗？便宜吧。而且这20个学校里面肯定至少得薅出来6-7张合格证吧，5-6张合格证吧。你一定要给自己算，有挑选的权利，听得明白吧？听得明白吧？有一些家长总想吃定心丸，何老师，我给我们家孩子买个合格证吧。不用，多报几个学校。认真的去考试，200块钱报名费或400块钱报名费就可以解决了，懂吗？啊，所以说大家不要动买合格证的想法。好，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事情。然后编导学生各回各班，把我们今天要定稿的2个电视节目话说全部给我定稿。定稿结束以后，我们如果早的话再背一点点文艺常识，如果晚的话就回去睡觉去了啊，好吧？